兄姐平安，感谢主。在内湖信友堂有两年的实习期间，那在这两年呢，也跟着教会的牧师传道同工们一起服侍，很感恩。今天呢，在这里也跟大家一起来领受神的话。今天的经文，若是大家手中有圣经，可以打开哈，在21和22章。它是大卫一生经历当中非常坎坷的一段历程。坎坷呢，其实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其实大卫要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不断的流离，还有不断的逃跑。从20章，当大卫确认扫罗就是要杀自己的这件事情以后，21章的第一节，他就先跑到了祭司亚西米勒那里。然后我们顺着经文往下看，到了第10节，他继续的要躲避扫罗，逃到了加特王雅吉那里。22章第1节，他就逃到了亚特兰洞。那在22章的第3节，他到了摩押王那里。然后22章的第5节，他就离开了那里，进入了哈列的森林树林。其实若我们单单从经文来看，从21章的1节到22章的5节，在这20节的经文当中，大卫竟然逃到了5个不同的地方。那大卫的逃不是好像在逃北极地区，我们一年搬了5次家，他的逃是一种流离失所，他的逃是一个四处的流亡。这是大卫第一个很坎坷的地方。那第二个地方是在21章13到14节的经文里面，大卫要被认为是一个疯子，才有机会从加特的雅基王面前被赶走。其实这些经历都是在人生当中很少有的，很少会看到的事情。那在这样一个很坎坷的过程当中，大卫他其实很需要上帝的连续，而我们的神也是一位连续人的神。经文一开始，21章1节，他逃到了祭司亚西米勒这里。大卫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在经历人生重大的变化的时候，他都会首先到神的仆人这里来寻求上帝的话。上一次当他知道扫罗要追杀他，他就先跑到了先知撒母耳的地方。这次却出现了一些意外，让祭司没有办法直接的使用以弗德来帮助大卫求问上帝的心意，得着上帝的话。以弗德呢，在撒母耳记的使用当中都是被用来服侍神和人，目的是想要向神来求明上帝的心意，得着上帝的话。也在这次逃亡之后，23章，其实大卫有了以弗德，也有祭司帮助他，他就有2次的经历，在以弗德的引导之下得着了来自神的帮助。那这次呢，有一些的变数，祭司没有办法直接的使用以弗德。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第1节，当亚西米勒见到大卫的时候，祭司的状态是战战兢兢的。见到大卫有什么好害怕的？大卫现在没有食物，大卫现在没有武器，他身边好像也是一个人，应该是一副很匆忙很虚弱的样子。让亚西米勒觉得非常害怕的是，在祭司身边还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第7节，扫罗的人以东人多益。所以扫罗的人和扫罗要追杀的人同时出现在了祭司服侍的场所，神的殿中。其实如果我们是祭司，我们会不会有一点的害怕呢？任何在讲话上面一点点的闪失，可能都会引起大卫的性命不保的结局。而且这个多益在22章结尾处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是一个不敬畏神并且是心狠手辣的人。他把挪伯85名祭司全部的杀光，祭司家里面的孩子 祭司家里面的老人女人全部的杀光，祭司家里面的牲畜全部的杀光。所以在第一节，当祭司询问大卫的时候，你怎么会是一个人，怎么没有人跟着你？而第二节大卫的回答其实也是非常的笼统隐晦，并且用王的命令来为自己做一个掩护。所以当我们看一到二节的时候，他们两个人的对话和行动都为整个事件铺垫了一个非常紧张谨慎还有小心的背景。大卫呢，就首先提出了自己的一个需要，在第三节的经文，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五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大卫在这里要吃的，大卫很清楚了表达自己的需要，我现在饿了。饿了是一个很基本的需要，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需要。我们可能带着我们的需要来到教会，也希望我们的需要可以在这里被满足。但我们常常会有一个特点，我们是不太喜欢讲自己的需要，我们不太习惯表达自己的需要。就对我来说，我好像认为一个人的长大、成熟、独立的特点，就是我不需要来自这个世界白白的帮助，一定是我付出了努力，我才得到的心安理得。但其实，在家庭、在教会的里面，原来当我们把自己的需要向人讲出来的时候，我们得到了帮助，我们得到了带导，我们是走在一条蒙连续的路上。我们需要父母的连续，我们需要妻子的连续，我们需要丈夫的连续。在教会当中，我们也需要弟兄姐妹的连续和神自己的连续。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都是一个需要被连续的人。但是呢，祭司的身边现在只有圣饼，那个也就是在耶和华面前陈设过之后换下来的饼。按照摩西的律法，这个饼是只有祭司才可以吃。那大家看三到六节的经文，其实就围绕在祭司要想办法怎么样可以供应大卫的这件事情上面两个人的对话。那最后呢，祭司就敲定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如果你和你的手下最近没有和女子同房，没有同房，你就是洁净的，你就有资格来吃这个圣饼。其实祭司的资格敲定是逾越了摩西律法的规定，但祭司对于大卫的供应，这段经文却也被我们主耶稣基督引用过。在马太福音的12章3节，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载了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虽然按照摩西的律法，陈设饼只是祭司才可以吃的，但神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这是一个连续人的祭司，因为他知道他服侍的是一位连续人的神。他就想办法满足落在饥饿当中大卫的需要。在生活的里面，我们都需要连续，而我们的神也是一位连续人的神。这是大卫的第一个需要。大卫的第二个需要却显得非常的突兀。突兀并不是因为大卫的第二个需要好像不正常，而是在这个场合让大卫的需要显得特别的突兀。这里是神的殿，我们不会来到神的殿中想要刀和枪，或者询问我们传道牧师有没有什么趁手的武器可以用。虽然我们可以合理大卫他想要刀的理由，因为现在追杀他的扫罗手中一直拿着枪想要要他的命，他需要防御，他需要保命，但刀同时也可以带来攻击，不是吗？歌利亚的刀也同时可以用来杀扫罗，不是吗？当上次歌利亚刀出现的场合是非利士人的军队和以色列人的军队在对仗的时候， 歌利亚在以色列人军队前面骂阵，而当时以色列人的首领正是扫罗王自己。所以当大卫看看自己的遭遇，他击败了巨人歌利亚，他带领以色列人打了不少的胜仗，其实他的工作做得蛮不错的，他也是一个敬畏上帝，也是王的女婿，前途看起来都是一片的光明。但是让大卫自己生活的这样辛苦，不断的跑，不断的挨饿的人，不就是因为扫罗吗？会不会在大卫得到刀的时候，也有过一个念头，我的刀可以用来杀扫罗吗？当大卫得着一个力量可以去伤害人的时候，他会不会用这个力量去伤害扫罗？一个自己明明没有得罪，但一直却在伤害、欺压、除掉自己的人。若是我们得着这样的一份力量，可以去伤害一个让我们对我们十分刻薄的人，我们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呢？所以这里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当亚希米勒在给大卫刀的时候，他也需要把上帝的话告诉大卫，到底他要如何的来对待扫罗。大卫现在其实处在一个非常苦恼的状态之下，他被追杀，他饿，他在不断的奔跑。现在大卫吃饱了，他也得着了一个可以攻击的力量，获得饼和刀的同时，也构成了对大卫的一个试探，大卫的刀究竟会不会指向扫罗？我们在试探当中总是软弱的，我们总是看自己想要的，我们总是看自己有的，我们也会看自己所害怕的。这个时候我们很需要上帝的话亲自的介入带领，帮助我们不被试探所诱惑。然而祭司和大卫，大家不要忘记，他们现在处在一个非常紧张被监督的情况之下，因为以东人多益依然在他们的身边，这使得祭司不得不使用一种非常隐晦的方式来让大卫知道上帝的心意究竟是如何。为什么说是一种非常隐晦的方式呢？我们来看21章和22章经文的一个对照哈。在21章1到9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很清楚知道大卫从亚希米勒这里得到了两样东西，一个是刀，一个是饼。但是当扫罗，但是在场的多益他却看到了第三样的事情。22章的第6节，扫罗王这个时候带着枪想要寻索大卫的命，但他身边的臣仆没有任何一个人和他讲大卫的行踪，扫罗于是就指责他们跟大卫结党，扫罗自己抱怨，扫罗自己自怜。这个时候多益给了扫罗一个回应，22章的第10节，多益对扫罗说，我看见亚希米勒为他求问耶和华，又给他食物，并给他杀非利士人歌利亚的刀。所以多益不仅看到了亚希米勒给大卫刀，给大卫饼，他也同样看到了亚希米勒给了大卫上帝的话。那这里面就有两个可能性嘛，要么就是多益真的看到了亚希米勒做这件事情，要么就是多益自己编的。那他呢，同时都要带出一个一样的结果，想要把扫罗王的愤怒都可以倾泻在祭司亚希米勒的身上。那到底亚希米勒有没有把神的话给大卫？扫罗就把挪伯镇上所有的祭司抓来，除了一个逃跑的，扫罗王就来问亚希米勒，22章的第13节，你为什么替大卫求问神，把上帝的话给他，好使他起来谋害我？扫罗不是在检查亚希米勒有没有证据来证明他做这件事情，扫罗是直接做了法官，定了亚希米勒的罪。亚希米勒的回答，22章的14节，王的臣仆当中有谁比大卫忠心呢？他是王的女婿， 又是王的参谋，并且在王家中是尊贵的，我岂是从今日才为他求问神呢？断不是这样。王不要将罪归在我和我父的全家，因为这事无论大小，仆人都不知道。亚西米勒在回答多义的指控三件事情，饼、刀、神的话，没有再提过饼和刀的事情，而就求问神这一件事来回复扫罗，我岂是从今日才为他求问神呢？断不是这样。对于亚西米勒来讲，把上帝的话给大卫，这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自己身为神的祭司，一个连续人的祭司，把神的话给人，这不是他今天才开始做的事情。他很清楚一个人对于上帝话语的需要，特别是一个在逃命当中，一个忠心，一个尊贵的仆人。祭司没有否认他把上帝的话给大卫，但他却也没有明说到底是不是多义在场的那一天他就确确实实做了这件事情。他接着说，王不要将罪归我和我父的全家，因为这事无论大小，仆人都不知道。扫罗王为亚西米勒所定的罪是帮助大卫谋害自己，谋害扫罗王。然而亚西米勒的回答却是在这件事情上他不留一点商量的余地，我们这一整家，我们这一群服侍上帝的仆人和谋害的事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仔细来看祭司对扫罗王说的话，其实这个时候扫罗王他已经有了一个阴谋论在自己的脑中，就是这些人身边的仆人都在结党，与大卫结党一起的来谋害自己，他是一个怒火中烧的状态，他想要来害祭司的命。但祭司的回答上来就是夸大卫，他忠心，他尊贵，并且再次的说明大卫和扫罗王的关系，他可是你的仆人，他可是你的女婿。亚西米勒在做什么？扫罗王的刀已经架在他的脖子上了，亚西米勒还在劝服扫罗，你看大卫看错了，他不是你想的那样。论身份，论对王的态度，大卫都不是一个谋害你的人。我一直在为大卫求问神，有上帝的话亲自的做保证，他对大卫的每一步引导都不是要在谋害你。而我们这一家做祭司侍奉神，侍奉神话语的，更是不可能参与在任何谋害你的计划当中，因为上帝的话从来都没有引导我们往那里去。上帝的引导是不可以谋害扫罗，这是祭司亚西米勒很清楚的一件事情。而当大卫拿刀的时候，当大卫在一个很苦恼却又有力量的时候，祭司亚西米勒他要把上帝的话再次的跟大卫讲清楚，好帮助大卫继续的走下去。那这件事情在细节上面是怎么发生的呢？其实一到九节的经文里面并没有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描述，但是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结果作为线索。在第十节，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也就是说当大卫吃饱了，手中有刀也有跟随的人的时候，他起来，他继续的躲避扫罗。亚西米勒给了大卫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当大卫有能力杀害扫罗的时候，不要这么做。换句话说，当你很苦，让你很苦的那个人，你不要去伤害他。即使你有力量，你不怕他，你也不要去伤害他。我们会想说，这怎么可能？他明明对我这么糟糕，你难道不讲究公平，不讲究公义吗？但是 难道把伤害带给加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人就是公平，就是公义吗？这是来自这个世界的逻辑。但以恶报恶又到底什么时候才是个尽头呢？在这个世界的逻辑下面，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信念，只要我够苦，我做什么都是合理的，只要我够苦，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没有神的话，我们就一直落在这样一个伤害自己伤害别人的光景之中。难道上帝的话就可以解释我所有痛苦的来源吗？但人在受苦的时候，真的是在找一个为什么的理由吗？我三年前来到台湾，在这边，在学校，在教会，认识了很多甘心乐意服侍主的同工。其中有一位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在一次母亲节的聚会上面，他带领了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用台语唱的，至好朋友就是耶稣。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那我还不太会唱台语哈，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首诗歌。那我也是第一次听台语来唱这首诗歌。那他接着就分享自己妈妈的故事。这位同工呢，他爸爸离世很早，妈妈就拉扯他们弟兄姐妹四人长大。但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日子过得很辛苦，日子甚至辛苦到一个地步，妈妈想要趁着他们睡着以后就轻生。但就在要去做这件事情之前，看到了他四个孩子睡着的样子，妈妈就放弃了，苦呵呵的把他们继续的拉扯大。孩子给了一个妈妈继续活下去的理由，也是直到妈妈后来信主，他们才有机会从妈妈的口中听到这段的经历。妈妈要的不是一个为什么这么苦的解释，也正是因为他知道原因，他才要想要早点的离开。他需要的是在这么苦的日子当中有一条出路。上帝的话不是在解决我们的痛苦，不是在分析痛苦的源头，也不是在帮助我们分清楚在受苦这世上我们要负多少的责任，我们要吃多少的亏。上帝的话是拉着我们在受苦在吃亏的时候开了一条的路，一条不用以恶报恶的路，让我们可以继续的走下去。接下来我们来看大卫在加特王雅吉面前的这段流离。第十节呢，大卫就逃到了加特王雅吉那里。为什么是去加特王那里呢？加特是非利士人的领土哈，加特也是巨人歌利亚的故乡。想想看，如果大卫随身带着歌利亚的刀又去歌利亚的故乡，大卫在想什么？其实大卫的动机很简单，也很单纯，他只是想要躲避扫罗。扫罗在最怕的一个人是大卫，另外的一群人就是非利士人，只是他面对大卫的时候他敢杀他，他面对非利士人的时候他不敢出来迎战。所以对于大卫来讲，躲避扫罗有一个很好的地方，那就是扫罗最怕的地方，非利士人的土地。在非利士人的土地上，大卫是为了逃避，他的目的是为了躲藏，不要被扫罗发现。当然如果非利士人也不知道自己是谁，那就更好了。但十一节雅吉的臣仆上来就把大卫给认了出来，这个人是大卫。不仅如此，他还是以色列人的王。那我们其实都知道，在这个时候大卫还不是以色列的王，这个时候以色列的王还是扫罗。他们就搬出大卫战胜非利士人以色列妇人所唱的一首赞美的歌。十一节，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雅基的臣仆他们有一个很独到的眼光，他们按着能力来认识大卫，并且给大卫安排了一个现在还不是大卫的头衔，以色列人的王。我们可能会想到大卫被认出来以后会不会给他的生命带来一些的威胁，但另一件事是，当以色列王这个头衔如果传回到了以色列的土地，扫罗王听到以后其实也会引起他的愤怒和察觉。 大卫听从祭司亚希米勒给的吩咐，躲避扫罗，但这下为了躲避扫罗，反而让自己进入了一个更不安更害怕的环境当中。其实上帝的话带领我们，不是只有爱我、祝福我、使我凡事都顺遂，上帝的话带领我们，也会让我们进入一个更忐忑和不安的环境里面。第十二节，大卫就将这些话放在心里，他甚惧怕加特王雅吉。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前面刚刚有提到，大卫是王，大卫杀死万万，这些话让大卫甚惧怕。为什么？为什么大卫是甚惧怕？他是在担心自己的性命吗？其实当大卫在面对非利士人的军队的时候，面对哥利亚的叫阵，他从来没有胆怯过，更不要说惧怕。一方面，他是一个徒手可以击打狮子的勇士，他可以用手打狮子，把羊从狮子的口中给夺出来。另一方面，大卫也知道他背后是永生神耶和华，而这些未受割礼的人又怎么敢向永生神的军队挑衅呢？在面对非利士人的经历当中，大卫还真的不会因为丢失性命而惧怕。另外，我们在十到十五节的经文里面，或者大家可以看一下的话，都没有指出非利士人他们怎么样去商量把大卫除掉。即便大卫后来被亚基王认为是疯了，亚基王也没有把他当作一个威胁，好像除掉大卫一劳永逸。当我们回想上帝的约柜第五章在非利士人的土地上的时候，耶和华曾击打过加特的百姓，使加特的百姓十分的惧怕，并且大小都生了痔疮。也就是非利士人在与大卫的战斗里面，他们看到大卫是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而他们也晓得大卫背后是那样一位大能的神，所以他们即使知道大卫会为自己带来威胁，但他们也不敢亲手的来去杀这位耶和华的仆人。那大卫到底在怕什么？我们来看大卫的反应。其实在这个环境的下面，大卫的反应是第十三节，他改变了自己寻常的一个举动。大卫平常的举动是什么样子的呢？是一个杀死万万的大卫，是一个在加特人眼中看作是一个王的大卫，可能是威风，可能是勇敢，可能是果断，可能是对自己对于事情的发展掌控都非常的熟练。而改变后的大卫呢，我们看第十三节的经文，则是在城墙的门上乱画，让唾液流到胡须上，是一个失去自我控制能力的样子，而唾沫留在了胡子。这其实是大卫的嘴巴不再听大卫控制的一种表现。那我就想说，我什么时候口水会流出来？大概是我晚上睡觉的时候。那其实大卫让他的嘴巴不再受到控制，也不再说话。在这六节的经文里面，大卫也没有说过任何的一句话，直到他离开加特王的面前。也就是说，在惧怕当中，大卫决定他要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不再讲话。我们也可以想想看，在惧怕的里面，我们到底会怕讲出什么话来？我为什么要来这里？我为什么要忍受这些？其实在惧怕里面，我们心里面的苦，我们心里面的对人对事的咒骂，各样的苦水都很容易借着一颗惧怕的心来跑出来。我们在惧怕当中还会讲出什么样的话？大卫的心里也很清楚，这是一个会颠倒人讲话的地方。非利士人把没有发生的事情说成了已经发生的，而任何从大卫嘴巴中讲出来的话，其实都可以被加特人所操弄，传回到扫罗的耳朵里，这会进一步引发扫罗跟大卫之间的争斗。这是大卫不想要的，他不想要的不是因为自己怕扫罗， 他不想要，是因为如果他这么做了，他就会离开上帝借着祭司给自己的吩咐，而与扫罗做出正面的冲突。换句话说，大卫惧怕的是自己嘴巴当中说出来的话成为了一个凭证，而使得他被迫要离开上帝的心意，去与扫罗起冲突，去攻击，去伤害扫罗。大卫在加特的这段经历里面是十分的特殊，在诗篇当中有两篇诗用来记载他的这段经历，一个是诗篇的第56篇，一个是诗篇的34篇。在34篇当中，大卫是这样描述不让自己嘴巴说话的原因：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求。诗篇写到最后，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至定罪。对大卫来说，上帝的话是帮助他度过坎坷唯一的依靠。他对上帝的心意也很清楚，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对于一个在受苦当中，一个敬畏神的人来讲，他最大的惧怕是神的话不见了。辛苦的环境会很容易让他讲出各样的恶言，各样诡诈的话。然而若是这么做了，他就不再能紧紧抓住上帝的话了。他在34篇对上帝有这样的一个祷告：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上帝回应大卫的方式很奇妙，也很独特，告诉他叫他失去控制嘴巴的能力。大卫就没有在加特王面前讲过任何的一句话了。上帝最后将大卫从加特王面前救出，然而救出的经历也很独特，就是让加特王把大卫给赶出去。感谢主，大卫就这样被神给带出来了。当一个人落在惧怕的里面，其实我们要为自己祷告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求主保守我们不要离开他的话。最后，当大卫离开加特王以后，22章的第三节，我们就看到神把以色列当中这些受到压迫的，这些对扫罗统治之下社会不满的，这个社会当中格格不入的400个人带到了大卫这里。大卫的经历让他们看到这位以色列将来的领袖明白他们当下的遭遇，这位以色列的新的领袖在与他们类似的遭遇当中活出了一个让他们非常羡慕的生活方式。然而来的不是只有这400人，也有第一节大卫的父亲、兄弟们、整个家族都来找他了。然而大卫不想让自己的家人与自己活在同样的生活影响之下，就把他们带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地方。第三节，摩押的米斯巴，带到了摩押王那里。哎，为什么会去摩押？其实大卫的一家跟摩押人有一个亲属的关系，大卫的阿奏路德就是摩押人。那也因为这个关系，大卫想要求摩押王可以来收留自己的家人。第三节也是大卫在许久不讲话之后说的第一句话，他先是为家人求摩押王，希望摩押王可以收留他们。第二件事就是，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等我知道神要在我的身上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大卫继续的等待，因着上一段的经历，其实神的话帮助大卫在经历里面更成熟，预备他成为了一个新的领袖。这也是我们作为上帝儿女很蒙恩的一个地方。我们看见上帝的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上帝把他的话给了我们， 使得我们在辛苦当中追寻的不再是一个解释，也不是在被这个世界的逻辑所掌控，而是让我们可以再等待，再寻求，把上帝的话听清楚，经历他对我们每一步的带领。那我记得当我准备离开工作来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教会就有弟兄姐妹担心我和太太两个人辞职以后的经济状况，就问说，你们这样离开了工作会不会家里面过得会辛苦啊？我其实蛮担心他们的担心的，那我也有这些顾虑，刚有家庭没几年，把一家三口带入一个不稳定的状态里面。但后来呢，我就一直在琢磨辛苦这件事儿。其实维持一个家也是蛮辛苦的，不是吗？在一个不稳定当中，带着一家人服侍也是蛮辛苦的，所以哪里都辛苦，跑不掉。那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有上帝的话，我们可以在辛苦当中逐渐的成熟起来，而越来越顺服主的话。到了第五节，很快的，上帝的话临到大卫的时候，先知加德就对大卫说，你不要再住在山寨，要往犹大地去。大卫知道那里是扫罗的管辖区，他知道自己又要进入到一个不确定和危险的里面，但他更清楚的是，在每一步的改变当中，是上帝的话在带领着他，带领自己的不再是自己的需要，也不再是自己的害怕。大卫就离开那里，进入了哈列的树林，成熟帮助大卫更顺服神的话。神的带领往往很奇妙，常常把我们往一个更忐忑不安，或者是让更多的问题暴露在我们面前。记得常常听到很多弟兄姐妹在分享个人与主的互动的时候，都是在信主之后发现自己在家庭、在工作、在亲子关系上面诸多的问题，好像信主以后问题怎么都出来了。神的带领很奇妙，神怜悯我们，顾念我们的需要，把他的话常常的赐给我们。其实在这些受苦的当中，他要为我们开一条不以恶报恶但寻求和睦的路。神是听我们祷告的，在我们的惧怕里面，他保守我们不离开他的话。神也是那位让我们日渐成熟的，让我们更加乐意的等待顺服他的话。感谢神带领我们每一段的经历，在辛苦和不容易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他话语在我们身上奇妙的作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感恩，感谢你顾念在地上属你的儿女，属你的教会。在这个变幻莫测的城市里，在这个令我们疑惑和不能掌握的世界中，你的话坚立不移，供应我们，引导我们，建立我们。愿主你的话常常坚固你地上的儿女和属你的教会。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